感谢主，我们来到生活乐这个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保罗说，我们神要我们常常喜乐，神要我们不停的祷告，神要我们在凡事上谢恩，这实在在生活中非常困难，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我们的感觉，实在很难。这个很难也不是错，因为的确饿了，想吃，渴了想喝，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我们只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应许在我们里面，我们希望我们靠着上帝，能够也是克服种种的困难，不能克服那个困难。起码可以跟他共存，不能跟他共存，起码可以在主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哈。今天这一堂要跟各位一起看的啊，我们讲信仰，我们讲工作，那么下面一个主要应该就是在讲家庭了。那么这个家庭呢，包括我们原生家庭，以及我们可能要去建立的家庭。那么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就统计数字来讲。我们要去建立家庭的比例好像越来越低了，那么越来越不婚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会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这章经文，天主教的解释好像比较接近经文的原意，我们试试看。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一起来思想。虽然的确是我来讲。但是，我跟每个地方我讲的一样，我并不敢确定我解释的是正确的。我希望是正确的。那么，如果你觉得不正确，希望你有足够的经文来支持你的想法哈。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看起，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显然是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保罗，那么信里面提到一些事情。这提到的事情呢，应该就是男女婚嫁的事情，或者在教会里的信徒男女之间的关系哈。那这件事情，保罗把结论讲出来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有些解经家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原文没有我说，也就是说，有人说男不敬女倒好，是哥林多教会。甚至哥林多教会的异端所提出来的，男不要接近女，或者说意思就是不要结婚比较好，单身比较好。那么也有人说，保罗就在驳斥这种说法。但是你看这个经文，看整个第7章，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保罗好像有这种看法，男不敬女倒好，讲得再直接一点就是。不结婚比较好啊！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动怒，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怎么讲的哈。男不敬女倒好。在罪恶的世界，保罗似乎是根据第一节，不要结婚比较好一点。但是啊，就保罗在讲出他的观点以后，又会马上有一个但书。但是要避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但是实在太容易发生淫乱的事，如果没有婚姻，太容易发生淫乱的事，那是很坏的。避免淫乱的事，就要有婚姻。保罗讲也很，未免太大胆、太直接了一点了。为了避免我们犯罪，我们就结婚吧。这保罗的意思，如果你结婚了以后，就是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的重点，是不是甚至是整个第7章的重点，是不是整个甚至基督徒对婚姻的看法，就是不要结婚比较好。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看法，好像是世界的潮流，不要结婚比较好。就是不是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结婚了。 第三节，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合一之分，恰当的对待。什么是恰当的对待呢？金钱怎么分配，碗怎么洗，垃圾谁来倒等等吗？是，这些一定都有。不过保罗也是非常的直接诚恳，而且真实，圣经非常真实，他讲的是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不可以亏欠。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么这也跟又跟我们常常提到的舍己有关系了。这个话说起来是违反人权的，说起来这个话违反，真是违反人最基本的这个权利啊。我不知道台湾的婚姻法是怎么写的，我也不知道西方的是怎么写的，我不知道做妻子的或做丈夫的有没有权利说你今天不要碰我，就是在性关系上面有没有一方面有权利说我要怎样就怎样，有没有一方面有权利说我不要怎样就不要怎样，就是看起来这应该是我们人的基本人权了，包括做丈夫做妻子的。那在你们结婚了以后应该也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今天不要碰我，我情绪不好，今天不要碰我，我不想等等哈。那么然后在这种一方面不情愿一方面很想要的情形之下怎么办，保罗提出一个违反人权的讲法。人权最基本的权利，我的身体你不可以碰。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死刑犯，假定甚至是一个女的死刑犯，如果她再过一个钟头再过半个钟头她要被枪决死了，这个女的死刑犯在被枪决死前的一个钟头半个钟头也不可以被强奸，狱卒或者是任何人不可以强奸，反正你再过半个钟头就要死掉了，不，我的身体不能够碰，我的身体就要被一个子弹或者被一个断头台或者被一个刀砍掉了，砍死了。但是那个是法律要求的，法律要求，法律命令我脑袋要被打一个洞打死，但你现在不要碰我，法律不准你来碰我。即使是死刑犯，他也有权利说我的身体你不要碰。保罗却说，做妻子的你不可以对你丈夫说不可以，我今天不想，我今天不要。做丈夫也不可以说我今天不想我不要。那谁来决定？由你的配偶来决定，我要你怎样你就要怎样。保罗讲这个话实在是太恐怖了。我曾经在学校的婚姻辅导的时候曾经说过，对一对要结婚的说这样的话，你不可以这样说，你不可以对你的丈夫或妻子说今天我不想要你别碰我，你不可以。你的身体是由他来决定的，他要怎样就怎样。那个姐妹就叫起来了，康老师，我们这样不是像妓女一样？我说比妓女还惨一点，还没有钱拿了。那么可是保罗把这个说成是夫妻的基本的，而且他开张明义就讲这样的话，基本的一个对待的方式。如果你不让你的对方满足的话，就是亏负。那么保罗还没有先讲钱怎么分配，工作怎么分配，一开始就讲性怎么分配。要同房，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 两个人都同意啊，我们现在要专心祷告，为了什么事情祷告，你们可以暂时分开。然后保罗非常懂人性，以后仍然要同房，不要分房分久了就分了，分了以后撒旦就会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这我不能够找到文献上面比这个更直接更直白的话了啊。好，下面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这个话很难翻译，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想在圣经很多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就是允许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不是命令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就是建议你劝告你怎么样，不是说命令你，就好像建议你多吃蔬菜少吃肉，这是建议，这不能命令的，不能命令你要怎么样，给你一个大概的建议。那保罗很有把握的说，这同样是一个建议，不是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再一次，保罗常常讲这个话，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保罗在众那些一大堆公卿一大堆贵人面前带着锁链说，我愿你们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就是保罗是一个可怜的传道人，一个被冤枉的传道人，一个在地上没有什么身份的传道人，可是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自我认识，这自我认识不是别人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你知道，我上午讲过，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你知道上帝多爱你，你知道上帝多看重你，你知道上帝多尊重你，这给你的力量，给你的盼望，给你的尊严，是这个世界不能比的。我深深觉得我们华人还有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都非常需要这一点。我们现在人每一个时代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自私自利，我们自我中心，可是我们自我的形象坏得不得了。尤其我不知道是不是尤其华人，我们非常希望别人尊重我们，那么说的再直接一点，我们非常要别人给我面子，我们非常要别人尊重我，然后我们很容易生气，我们很容易觉得被冒犯，你不够尊重我，你讲的话里面有怎么样怎么样伤害到我，你的动作你的眼神不尊重我，我要告你等等。坚强的基督徒像保罗一样，他不会说你不尊重我我怎么样，你不尊重我我受伤了我难过我痛苦。保罗非常尊重他自己，你们怎么看我，你们去看，我很看重我自己。保罗说过，我是神的仆人，我看重我自己的工作，因为神看重我们，因为神看重我们，神给我们尊严，所以我们用不太客气的话讲，我们并不稀罕这个世界怎么看我们。全世界的掌声不敌上帝对我们说好，全世界的嘘声不敌上帝说不好。我们不取悦这个世界，如果可能，我们希望跟每个人和睦相处，我们取悦的是取悦上帝，或者说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那么保罗有这种信心，保罗有这种自信自尊，不是别人给的，是上帝给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这么爱我们。这个世界要的是行为，没有错，也不是坏事。这个行为要的是表现，也没有错，也不是坏事。问题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肉体常常是见不得人的，那怎么办呢？见得人的又怎么办呢？见得人你比别人优秀，你比许多人都优秀，你就不会跟别人优秀的人比，你跟那些最优秀的人比，那你又会自惭形秽了。人 鄙人气死人。像我这个跟管中闵同学的人，文化学院嘛，就怎么能跟别人比呢？那么我只能跟考不取大学的人比了。你台大的人又在我面前能够骄傲多久呢？他也不会看得起我。他跟其他台大的，你兽医系的，兽医系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很红了哈。就我是医学院，我是医学组的，我比你神气。人总是在比，人不知道上帝对人的称赞，因信称义带来的平安和谦卑，上帝给我，上帝看重我，上帝爱我，在我做罪人，在我的 flesh， 在我的行为都不好的时候，上帝就这么爱我，我就因为上帝的爱产生了一种这个世界不能够摧毁的、不能够动摇的自尊。我也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我在纽约的时候，纽约市也去那 Flushing 啊，或很多地方，有的时候跟人家这个逛街的时候，经过他们很多那个消防站，那些消防队员呢，在等候的时候也是懒懒散散的，就是坐在那里没有什么样子。可是你们大家也知道，在救火的时候，包括911的时候，这些人何等的奋不顾身，他们身上就有一个自尊自重的态度。这是我们在台湾很多人需要的，我们总要别人给我们面子，别人尊重我们，很怕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话就怎么样伤了我们那颗敏感的心。各位不要这样，强壮起来，要因为上帝对你的爱强壮起来、坚定起来。保罗他敢讲这句话，他常常讲你们像我就好了。不过呢，哎，你们不一定有这个恩赐，那就算了。但是他有这个把握，他说你们像我就好了，我这样的生活真是好。不过有的人有这样的恩赐，有人那样的恩赐。第七节讲，第八节又讲，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他为什么不对官夫说？他也没有几个官夫，所以就对寡妇说，女人向来活得比男人长一点，所以我对没有嫁娶的，我对寡妇说，哎呀，你们像我就好了。保罗那时候是单身没有婚姻的，你们如果跟我这样单身生活的方式的话真是比较好，但是你们不一定有这个恩赐。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你一个人生活可以免了有家庭生活的痛苦，这个等一下保罗还会讲。但是一个人生活虽然免了有家庭生活的痛苦，但是一个人生活天天会被火烧，哎，算了，还是救火比较重要。好，你看这些经文，保罗所讲的，可能我刚才说的男不敬女倒好，是保罗的一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看法。基督教不这样解释，基督教始终觉得结婚是比较好的。我当然我是基督徒，我也觉得结婚是比较好的，或者说结婚是我们可以更正面的来看。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表达出来的，保罗好像有可以把它解释成不结婚是比较好的。也许我们也不必讲这样子，保罗的意思是你维持你的现状是比较好的，就是手术安长，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好了，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对于没有结婚的人说，你能维持你现在不结婚的状况比较好，不过呢，天天被烧得很苦，那就嫁娶吧。那已经结婚的呢，嫁娶的人呢，哎呀，保罗真是非常懂人性啊，他实在太懂了。没有结婚的就想结婚，想已经结婚的就想离婚。他说至于已经结婚的，我吩咐他们啊，其实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说。他为什么讲的这么绕口呢？意思就是是我在吩咐，主没有直接讲过， 但是我讲的就是主的意思。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哎，也很奇怪，为什么保罗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为什么保罗说丈夫不说丈夫不可离开妻子？你要知道他在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和现在大概教会的姐妹都居多，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姐妹都比较属灵一点，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姐妹都比较优秀一点，对不起啊弟兄，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妻子看得起丈夫的实在不太多，无趣无味是什么东西啊，无秀无臭无什么，无趣无味，那么实在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就是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姐妹有这么前进吗？我也很难想象。但保罗用这个字是这样，就是似乎他的读者里面有很多的姐妹实在想离开她老公，离弃丢掉了。保罗说不要离开，但显然哥林多教会已经很多离开了，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不可再嫁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不要再嫁，不要不是强烈的命令，不可是命令，不可以再嫁。那也是很难想象当时哥林多的教会离婚分居和再婚好像方便度也很高，可能罗马的社会是这样子，你的老公叫你受不了是吧，不管什么理由，家暴，好吃懒做，没出息，或者工作不胜任，或者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你离开他了，不要再结婚，不要再嫁，或者呢是与丈夫和好，仍然跟他和好，回去吧，如果不回去不要再嫁。保罗说不要再嫁的意思应该是不要再跳一次火坑了，而不是说再嫁就是犯罪。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不要再受一次苦啊，最好能够跟丈夫和好是最好。那么十二节，丈夫后面讲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主要是很多的妻子看到自己丈夫觉得实在很难再住跟他在一起了，保罗说你不要离开了，委屈一下吧。但也可能有一些丈夫受不了妻子，也对丈夫讲不要离弃妻子。那其他的人，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其实主也是这种心意啊，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这里面的话都让我觉得了，就是很吃惊的，2000年前的哥林多教会跟历世历代包括今天的后现代的旧金山或者台北很前卫的社会很像，那个大家也都有共同的想法，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想结婚，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真想离婚，就是啊，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保罗说维持吧，维持吧。那么为什么要维持？他只要可能维持就维持。我再一次说保罗的讲法跟现在的教会的做法好像也不太一样啊，我们会看到他对离婚有很大的宽松啊。第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很惊人呢，这大概是夫妻原来都不信主，这应该在当时的社会和现在社会一样嘛，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基督徒嘛，夫妻原来都不信主，后来 在当时跟现在也是一样。一般来讲，一个家庭里面或者社会中，女性信主总是比较多比较早。这个妻子信了，妻子信了耶稣以后，她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她经历了上帝的真爱，她经历了圣洁，她经历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她经历圣灵给她的带领。她对以前夫妻在不信主的那种生活非常的厌恶，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更好的字眼来形容，很抱歉。看到台湾以前很早就看到美国有这种情形，现在看到台湾也有这种情形，就是换妻俱乐部，我相信也有什么所谓换夫俱乐部。我是很难想象这种事，我完全可以想象人喜欢滥交，这我可以想象。我很难想象你滥交还维持夫妻的关系和称呼，这我很难想象。那么我觉得这会很下流，也许在当时有这样的情形，夫妻两个人常常参加这一类的派对，而且不引以为耻，继续这样。有一天妻子信了耶稣了，新的生命叫她对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觉得恶心，但她丈夫还喜欢。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妻子就说，我实在要离开了，那么我实在想要离开了。保罗就说，不管是什么理由，不管我刚刚推测的对不对，妻子有不幸的丈夫，可能我们加一句，那个丈夫实在很低俗，那个丈夫实在很低贱，但是呢，那个丈夫还是愿意跟她住在一起，也就是愿意维持婚姻，就不要离弃丈夫。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十四节也非常难解释，不知道是怎么样了解最恰当。不过我们就照字面的了解吧，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会因为信主的妻子生活习性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也就是信主的那一方，信主的妻子能够影响不信主的丈夫，让不信主的丈夫越来越好。那么有的解释就是说，只因为你们是夫妻的关系，神就看你那还不信主的丈夫是圣洁的。我比较不能接受这种讲法，我比较能接受的讲法是，你的丈夫虽然没有信，你的丈夫虽然低级，虽然低俗，但是因为你，他可以有比较好的改变。这一点婚姻应该是这样的，婚姻应当，如果真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婚姻，如果夫妻甚至只有一方面能够持守上帝的道，那个善良的这方面，信仰信主的这方面能够得到胜利，这个是我们在社会上比较少看到的，甚至在圣经里旧约也比较少看到。旧约哈该书问过一个问题，脏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碰到洁净的东西，结果是什么？不洁净的碰到洁净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洁净的变成不洁净的，就是脏的力量胜过干净的力量，邪恶的力量胜过善良的力量，好像社会上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从整个圣经来看，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洁净的碰到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变成洁净，是善的力量、圣的力量、美好的力量大于邪恶的力量。保罗要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念，你的洁净能够让你不洁净的家人被改变的洁净，而不是你不洁净的家人 把你变得不洁净。我们希望洁净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更丰富，起码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十四节是这样讲的，不仅你的不信主的丈夫因着你而洁净，你的儿女也因为你洁净。同样我们不太敢说，因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信主，这一个人就可以把圣洁良善传遍全家，我们不敢说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保罗的想法是，即使是少数，即使是一个人，你的美好，你依靠上帝会让全家蒙福的。那我们希望这一点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和信念。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十五节保罗的写法也非常的惊人，离婚的理由在这里简直宽松的不可思议。离婚的理由你看在旧约里面也宽松的不可思议，其实不是离婚了，在旧约算是休妻啊。休妻的理由非常简单，只要丈夫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妥的事，不妥的事包括听说饭烧焦了，就可以休他。你只要看到有不妥的事，用书写的，不是用口头的，书写的就可以休他，那比那个赌城的休妻还要更容易一点，非常容易。这里保罗讲的也很容易，他要走就让他走吧，不要挽回。就保罗并不是不知道信和不信的，或者两个人观念基本上不同有多辛苦，不勉强你，如果他要去就让他去吧。那么那个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你碰到这种事不要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住在一起不能和睦就让他去吧。那么十六节又再一次是在对这个受苦的委屈的基督徒妻子讲话，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因为他无药可救了。没有，这是我帮那个妻子讲的话。保罗觉得可以，保罗觉得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不论你碰到怎么糟糕的对象，你不要说你不能救你的妻子。那怎么办？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这个主分给个人的是恩赐，主召个人的是命令。主给你妻子的身份，就给你妻子的恩赐；主给你丈夫的身份，就给你丈夫的恩赐。我们可以求，我们缺少，我们可以求，我们也应当求。那么在这求的过程中，神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环境来磨练我们。你就是照着主给你的恩赐，我们并不知道主给我们多少恩赐，那么我们就向主大大的张口吧。当然大大的张口也需要有现实的认识，不能挽回的就不能挽回了。碰到这种事，我觉得还是回到保罗所讲的话，我不是命你们，而是许你们。在婚姻的劝告当中，包括在教会里的劝告当中，很容易把那个气氛弄得很紧张，包括夫妻之间，也包括教会的辅导人员，很容易，因为这些事情常常是情绪，非常情绪化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得很严肃很严厉，然后很容易翻桌子，很容易谈不下去。那保罗说，我是许你们，不是命你们，不要这么紧张，你要有信心。做妻子的要知道你能救你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知道你能救你的妻子。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们量力而为。哦，不对，量力而为是我们世俗人说的， 我自己觉得保罗这句话是我们量信而为，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我们就做多少，当然这都有弹性的。下面保罗把话题看起来转了一下，其实没有转，还是类似的，只是不是在专门讲婚姻了。十八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这是什么意思？受割礼当然是犹太人，不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受割礼不受割礼，保罗说不太重要，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太重要了。那么重要的是你遵守了上帝的诫命，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划那一刀，是你是不是遵守上帝的诫命。那么这里保罗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从犹太人要不要改身份，外邦人要不要改身份，你不必改身份，你维持你原来的身份是最好的，你守素安常是最好的。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工作，错误的看法会以为保罗在说不要动，你没结婚就不要结婚，你就一直维持不要结婚，你结婚就不要想离婚，就一直保持婚姻。婚姻的状况是这样，工作的状况也是这样，不要换工作，那么你换一个工作更麻烦，你就持守原来的工作。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离婚，保罗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结婚，保罗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换工作，保罗的意思是你把现在的生活过好一点是最容易的事。你不要想改变环境来改善你的状况，不是不可以改变，但是通常改变带来的辛苦更多。这西方人讲的话，你认识的魔鬼比较好相处，你不认识的魔鬼比较难相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魔鬼，但你已经天天跟他在一起20年了，你大概适应了这个魔鬼，你要换一个魔鬼就更辛苦了，那魔鬼就是丈夫或妻子啊。保罗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说换一个丈夫或妻子或离婚或换工作就一定是最坏，而是保罗深切的体会到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和我们的婚姻和不结婚的状况都是辛苦的，要适应都不容易，你不是不可以改变，但是试试看能不能在现况中改变你自己，而不是把环境改变过来。好，所以20节说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照字面来看就是你信了耶稣，你蒙召了，你现在信耶稣了。很多人就想改变身份，可能想要改变身份，特别是做奴隶的就不想再做奴隶了，因为基督释放他了。但是保罗说，哎，你信耶稣的时候是奴隶吗？对，没有错，你现在得自由了。这一点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像很难体会，因为我们没有人做奴隶。不过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不管哪个时代，我们是奴隶，我们是罪和死的奴隶，我们不自由。这个不自由的哀叹，我想我们都有体会。不自由，身不由己，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年有上百天的假日，可是我们不轻松，没人管你，没人拿鞭子约束你，可是我们觉得都窒息的喘不过气来了，谁在管你，谁在鞭策你，没有人，但是我们非常不自由，我们非常觉得自己在被捆绑。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应当得到释放了，得到释放，那么奴隶也不想再做奴隶。保罗说，如果你是做奴隶蒙召的， 不要忧愁，你能够自由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你不是自由的，身份不是自由的，你要知道你在主里面是自由的，你在主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二十二节，做奴仆蒙召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二十二节这句话讲的最好的，解释的最好，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说，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不在任何人的奴役之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继承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主人，我们不被人，不被死亡，不被罪恶限制，我们没有人，没有法老能捆绑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人。然后他又说，因为基督徒是自由的人，所以基督徒甘心乐意的做任何人的奴隶。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贱，而是说我们能屈能伸，我们能像但以理一样，我们能像约瑟一样，你叫我做宰相我能做，你叫我做奴隶我能做，也像保罗讲的一样，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给我够多的力量，使我在监狱里能够喜乐，使我在监狱里能够百事顺利。约瑟是这样，主给我平安，使我在狮子坑里面有平安，像但以理那样。各位，我讲这些都好像神话一样，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工作辛苦，每个人都是，我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就像保罗知道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都艰难，都有他的艰难，一定有他的喜乐，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代价非常的大。保罗在这里讲说，说你的婚姻，你的单身，你的工作都艰难，如果可能不要换，因为换会带来新的需要适应的力气，那么就不要换。意思不是不可以换，意思是保罗能体会每个工作的辛苦。二十三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也就是我们是耶稣的血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不要做人的奴仆，就是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态度，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司，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不管你服侍的对象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扫罗王，不管是谁，你他会虐待你，他会伤害你，他会叫你很多的很多的恶加在你身上，你在基督里要自由。我知道这非常困难，但是思想神的爱盼望能给我们自由的心。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不是巴结人来工作，我是基督的奴仆。所以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不是不能换工作，不是不能换职业，而是你始终忠于上帝给你的呼召，你始终在服侍上帝。好，保罗先讲婚姻，再讲工作，两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这都是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的东西。你需要婚姻，要不然会被火烧死；你需要工作，要不然会饿死。但这两个，当你有了，火没得烧了，人也活不下去了；当你有工作，有东西吃了，但是做奴隶很辛苦。那么现在他再度那提到说，不管你的工作或婚姻是艰难的，你靠着主让这个艰难能够减到最低的成分。二十五节，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再一次保罗在说我的意见，不是我的命令，我的意见不是主的命令。但是后面他有说，第四十节说，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就是这个意见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智慧的一个劝告，只是能不能遵守，求神给我们力量了。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现今当时的哥林多跟今天的台北没有太多差别。更早更晚，耶稣的家庭、保罗的家庭、每一个属灵的人的家庭、亚当夏娃的家庭，你再去看一下圣经，大卫的家庭、约瑟的家庭、列祖的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哪一家没有难念的经呢？最幸福的家是以撒的家。以撒的家人丁这么少，就他和他老婆，然后一对双胞胎，四个人。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为了媳妇的问题也是活不下去了。甚至利百加还没有说有媳妇，甚至她怀孕的时候都活不下去了。怀孕怎么会活不下去？怀孕了，而且他们是等了20年才怀孕，结婚了20年才怀孕，怀的又是双胞胎，因为双胞胎在肚子里打架，利百加说我活不下去了，真有这么痛苦的事？以撒的家庭是最幸福的家庭，而主人翁也说过我活不下去了。就各位，我们的艰难每个时代都是，你熟悉的魔鬼还是好一点，手术安藏好一点。27节，你熟悉的魔鬼，你现在有妻子缠着，不要求脱离。用的字都是保罗用的，不是我讲的。你现在有妻子缠着，是他说的，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不要求妻子。就是这个经文不是反对结婚，也不是反对离婚，甚至不是反对你不可以变动，而是说活着很辛苦，能够尽量减少辛苦就减少辛苦，不要求脱离。28节，你若娶妻，我们今天这句话可以扩大了，你若嫁夫并不是犯罪。保罗会讲这句话，也可能有一些宗教，包括犹太教的人，或者是有些异端的基督徒，会觉得结婚是犯罪。保罗说，结婚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这两句话太平常了，这两句话实在是带着血泪啊。这等人，各位姐妹，他特别是对你说的哦，处女结婚出嫁，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保罗好心说，我愿你免受这苦难，但是也不要忘记保罗的话，保罗说你最好不要结婚，很苦哦。但保罗前面也讲，苦是苦，不结婚烧的也很苦啊，男女都是这样。我愿你们免这苦难。然后他又对弟兄说，哈，29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叫主怎样喜悦。好，保罗先讲这个时候快到了，从此以后有和没有的都差不多。哎，从一个角度来讲真是这样。哎，包括在教会里面，结婚的和不结婚的人有些时候都差不多，夫妻兵分两路，虽然是结婚了，也没有夫妻之实，那么没有住在一起，虽然结婚了，一个住这里，一个住那里，那么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各位，你们柜子里面非常多的东西，几年都没有用过，买了等于没有买。用的要像没有的，保罗就说这些事情是 你生活能过得简单一点是更好的。那但是如果你结婚了，保罗也的确讲了这句话，这是天主教很强调的一句话，32节下半句，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33节，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妻子喜悦。看起来保罗是这样说，你单身服侍上帝，你单身的服侍上帝比较好，你如果结了婚，你的责任就是要服侍你妻子，叫你的妻子喜悦。所以他们天主教觉得神职人员还是不要结婚，如果结婚，你的家庭生活就一定要占相当大的分量。保罗这样讲的。34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叫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乃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所以基督教的确在说，如果你结婚了，你的时间、力气、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是要讨你的配偶的喜欢。如果你没有结婚，当然也不能强迫你一定要讨上帝的喜悦或者做教会的事，但是结了婚，家里的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么就量来说，我不敢说我们一定可以不管家里的事，管教会的事。所以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们服侍上帝在单身的时候是方便自由的多。星期六晚上或者任何一个晚上，你要在教会多留一点时间，留到12点钟没有关系，没有老公要照顾，没有老婆要照顾，没有儿女要照顾，没有，你要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你如果结了婚了，你就不能够了，你就需要早点回去服侍你的家人，叫他们喜悦。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句话得以殷勤服侍主是什么意思？是指你们还是不要结婚比较好，可以殷勤服侍主，还是说你们在服侍你们的妻子丈夫的时候也是在服侍主呢？后面一个解释是基督教解释，前面一个解释是天主教解释，就是婚姻不是坏事，但是是次好的，单身是比较好的。我们基督徒，我啦，或我们基督徒会觉得结婚好像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好的。天主教会觉得都好，不过不结婚是比较好一点的。我看可能天主教解释、基督教解释都说得通了，只是我们要认识一件事，结婚不结婚，换不换工作，都很辛苦。我们在这苦里面能够做多少乐，求主帮助我们。我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